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八月十九号星期二早上7:31，新的一天，我们起来抓住神的应许。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今天呢，香港天气还是阴阴的啊，但是感恩没有下雨，
也没有刮什么台风啊。
对，
我们这几天呢都习惯了，临出门之前呢就打开手机看一下天气预测。
嗯，
我知道呢，上个礼拜呢我们发生一些不算是有趣的事情。我们这里呢黑色暴雨，结果呢有几位同工呢早上呢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个天气预报，
是，
然后呢就直接上班了。
嗯，是。那这个黑色暴雨就是请你待在安全的地方，所以呢既然你来到了公司，对不起，就不能让你回家了，好好的在公司呢上班。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事啊还没出门，所以他们就好好的待在家里了。那挺有趣的，有一些人在家里工作，有一些人在办公室工作。您那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看到了昨天，应该是昨天下午到晚上呢，北京大暴雨，而且是黄色的暴雨啊。那不知道呢，在北京或者是河北一带呢，我们的家人们，你们还好吗？那么其他地方呢，希望呢都是平安的。好，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梁安老师的第61讲。真的，你还记得他讲过哪些人物吗？赶快脑子过一遍，能够举出10个，真的马上想到10个的，赶快冒泡告诉我们哪10个，说不定我们会打电话跟您联系哦。
哦，对，
让您跟梁安老师分享分享哦。哎，赶快想一想，那因为他已经讲到61讲，他至少介绍了60个人物，哇，了不起啊，能够在圣经中讲出那么多的人物。所以我们要谢谢李兰老师，因为他负责呢查经撰稿，梁安老师呢负责呢就是好好的呢播音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提一提呢，最近呢在澳门有一场演唱会，陈奕迅，那香港有名的歌手，但是他在演唱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也是公布了一件关于他比较隐私的事情。
对对，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就趁这个新闻在发烧的时候呢，跟大伙呢来提提是什么事情，让大伙呢也注意一下。接着就是我们这周要查考的经文，历代志上29:14，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就像我们的敏敏一样啊，赶快呢把事情呢摆上第五空间，我们收到了就会为您祷告的。
等等，首先讲一下健康小知识之前呢，想问问大家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特别日子吗？
嗯，
这个日子呢跟待会我们讲的健康小知识呢非常有关联的。
哦，
嗯，对了，
医生我们要
对，我们要感谢一些的人，对对，我们的医生呢要说一些谢谢，因为呢我们今天迎来第8个中国医师节了。
对，
那么每年他都会有特别的主题，给大家说一下2025年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德兴于行，技精于情。
哇，
就是提升道德修养，提高这个服务的质量的。
是，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病人都希望的啊。那这个中国医师节呢是在2016年设立的，就像呢刚才小云老师提醒我们的是第8个啊。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去看医生看完病之后有没有跟医生说声谢谢啊，虽然你知道那是他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服务的 我们都应该跟他说声谢谢啊。好，所以说到医生，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健康了。今天早餐吃啥呢？哎，我看到呢，北方的朋友一定会说烧饼、油条、
包子，
对，豆浆都是我喜欢吃的。对了，这个我们吃有一点碳水化合物的，有一点脂肪的是好的，但是男女性呢，可能各自呢要多吃的是不同的哦。
嗯，
因为根据呢来自于加拿大的一所大学，他们一项研究就显示，晚上几个小时不吃饭，因为我们睡觉嘛。早上起床之后呢，这个男士更适合吃什么东西呢？
男士呢比较适合吃谷物啊，那些高碳水的饮食。那么我们姊妹要吃什么呢？就是吃高脂肪的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譬如煎蛋呢，譬如牛油果，是健康的脂肪来的。嗯，
对，那这个研究就表明了，这个女性呢在餐后呢会比较快速的储存更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女性的脂肪是比男士高的。但是呢在进食期间，就是呢我们睡觉以后嘛几个小时，那女性呢就比男性燃烧更多的脂肪，因此呢在晚上啊几个小时不吃东西，早上起来之后呢，我们呢女性体内这个代谢脂肪的需求就更高了。
嗯，
因为我们燃烧更多的脂肪，我们早餐呢就需要吃多一点脂肪的东西。
是的，我看到微臣说他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呢？
吃了什么？
哇，高脂肪啊，老婆饼啊，这是我们香港的名物啊。老婆饼啊。
对，你怎么会有老婆饼呢？
告诉一下，有是不是别人送给你的呢？
嗯，又或者是魔宝。
对对对，是的。谈到今天的这个健康小知识，我就想到我前阵子为了减重呢，早上呢只喝一杯黑咖啡。
哇，不行，
一大早呢就手抖啊，血糖低啊。所以为什么男的女的减肥那个餐单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呢我们早上饿着，你下午你就惨了，你就报复性的吃。
嗯，
所以是用错方法。大家别以为啊我们要吃脂肪就会重啊，但是记得是吃健康的脂肪。
对对，
吃蛋，煎蛋、水煮蛋都是可以的。
对，或者是牛油果这些啊。好，所以今天早上你吃对了吗？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情辞迫切的祷告。二，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九节：
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满地。它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它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田里的走兽吞吃它。万军之神啊，求你转回，从天上垂看观察，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根，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幼苗。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就不背离你。求你救活我们，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
在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一节， 诗人在哀求上帝的同时，不禁思想过去以色列人的成长。他们是怎样从埃及被领出来，并且如同一棵葡萄树被上帝栽种，深深扎根并且长大。在第十二节，诗人的语气一转，向上帝呼求说，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那这表达了他承认当下的遭遇都是出于神的手，而不是因为外部势力的膨胀，而这一切都有上帝的主权，而不是人所看见的外在的风云变色与大国博弈。第十四节呢，是第三段哀求的开始，内容是呼求上帝回转，而不是他的子民回转。那这个祷告很有意思，他们经历的这一切呢，看来是因为上帝离弃了他们。就算他们或者已经有悔改了，而上帝的愤怒似乎仍然让他们未能够经历到他的慈爱，但他们深信只要上帝回转，他大能的拯救必能救他们脱离现今的困境。第十五到十七节呢，是诗人为国家毁坏而感到哀痛，并且在第十八节里表达期望有一天能够被救活，可以继续求告神的名。第十九节呢，是诗人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呼求，他总结了前面的祷告，包括祈求上帝回转，不要发怒，光照他们，好让他们得到拯救。诗人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又感恩又感叹，我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每次教会或者团体的周年回顾的时候，总是充满感恩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感叹或者懊悔。不是上帝没有作为，而是我们没有紧紧追随和抓紧他。请回顾自己的成长，又或者与我一同成长的团体和教会，大家一起走了多少的路呢？除了一方面感谢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也要为我们的不信、骄傲和不忠心来祷告。我们怠慢了神，或许错失了成长的契机。虽然不一定带来上帝的管教，但是却不能够充分活出神的心意，就是借着好行为叫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可以仿效诗篇中的谦卑和破碎，求主怜悯。试回想过去，我是否有被上帝管教的经验呢？虽然这种经验不一定能够与以色列人被管教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可以默想被管教的苦楚，这种哀痛正是哀歌作者的情感动力，让他们能够从痛苦中更加接近上帝，进而更懂得欣赏和呼求上帝，期待经历他的拯救和恩惠。请尝试投入诗人描写以色列国作为葡萄树的比喻，亲身感受这棵树的壮大和被毁。这个经验让你联想到什么呢？现在请按着上帝的感动来祷告，可以是祈求、哀痛或者感恩，并且让圣灵带领你做这个带着想象力的祷告。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 诗篇八十篇十二节。
常年期灵修，情辞迫切的祷告二，作者陈志豪，播音李崇恩，2025年8月1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听见主走过来，今天会是他走访的日子，主我求你怜悯我，听见我迫切的呼求，我听见主走过来，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这首诗歌是我听见主走过来，你有迎接他吗？你看见他走过来了，在今天早上透过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走入你的心田里吗？那我们的经文呢是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九节， 主题是情辞迫切的祷告。
是的，你最近一次情辞迫切的祷告是在什么时候呢？那诗篇八十篇谈到一个历史背景的，我们可以翻到列王记下是七章一到六节，谈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攻打，连这个君王何西亚呢也被抓进牢里，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
嗯，
首都撒玛利亚呢也是彻底的沦陷，百姓呢通通都被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以前在北国有多么的风光，你做官也好，但是现在你到了亚述根本没有人认识你，你只能做奴隶。
是，
所以呢诗人在诗篇里头呼喊，你看到我们从文字里头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情辞迫切。经文怎么说？你使我们以泪为食，每天只能喝眼泪啊，喝下满碗的泪水。你使我们成为邻国争夺的对象，大家都来抢，大家都来嘲笑我们以色列人，重复的句子是你使我们。所以说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是神拆了篱笆，他知道是神让敌人随意抢夺，他也知道是神在掌管，是神在管教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北国以色列人也包括南国犹大。但是呢来到后面十八节，他说求神恢复对以色列的怜悯，他们愿意悔改认罪，是我们错了，我们敬拜偶像，我们不遵照你的吩咐，唯有神的手才能翻转这个局面的。你在亚述你有什么盼望？你盼望的就是神，你收回惩罚，你收回对我们严厉的管教。那今天的我们也能够想想，每一次有机会去回转，可以悔改，都是神在给我们机会啊。
是，
我们要抓住每一次可以悔改的机会。常说我们看历史书，为什么要先知啊？为什么他们做错事情不直接惩罚他们，就是让先知先警告他们，先责备他们，斥责他们，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圣灵有没有在你心里头指导你，斥责你，管住你，不要做那些事情呢？
嗯，你使我们啊，非常非常棒的，你使我们的提醒，神使我们有机会悔改，神使我们听见他的声音，神使我们看见他走过来，那我们是否愿意听，愿意迎接呢？接下来呢，也是我们敞开心门一起来学习。哎，在接下来听这个栏目之前，我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好，
信仰的路是吗？
我们刚才在猜，因为只有普通话拼音。
对，那终于呢，小韵老师拼出来了，因为文慧呢对汉语拼音比较弱啊。信仰的路，希望没有拼错啊。还有一位是陆英飞弟兄在问候的
哦。
对，但是我们找来找去
找不到他，
看不见他冒泡啊。那这个陆英飞可以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吗？我们也欢迎他。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没有人是从事畜牧业的呢？牧羊正是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牧人的生活是艰苦危险的，羊只有的温顺，有的呆拙，有的倔强，都不懂保护自己。这些羊实在需要牧人领他们到青草地和水泉旁，羊受袭击，牧人要救他们，羊迷路，牧人要把他们给找回来。黄昏的时候，牧人还要站在羊栏前呼叫每只羊的名字，数点每头从他帐下或手下经过的羊。牧人还要随时预备好和恶劣天气、野兽或是和盗贼搏斗。虽然牧羊人是以色列社会的重要支柱，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的低，特别是那些远离城市的村庄，要四处游牧，露宿野地，帮助主人牧羊的贫穷人。别看他们肮脏低贱，或许他们也看自己是非常卑微的小人物， 因为他们连去圣殿敬拜的资格都没有。由于他们的工作包括了接生羊羔和处理死羊，以至于他们接触到血液和死尸，这样他们就成了不洁净的人，没有资格去圣殿敬拜上帝。他们是耶稣时代犹太律法主义的牺牲品，是社会上的边缘人。可是上帝却跨越以色列人的思想框框，特别拣选这样一群小人物去见证人类历史里的一件大事。这事记在路加福音2:8-20。
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我们往伯利恒去，
哦，
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对啊，
牧羊人急忙去了伯利恒，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这些牧羊人曾经接生过无数的羊羔，而这次却真实见证完美的羔羊主耶稣的降生。牧羊人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
路加福音2:8，先是告诉了我们这些牧羊人的工作地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群牧羊人晚上值班的地方是伯利恒的野地。伯利恒野地距离耶路撒冷只有5.5英里，耶路撒冷正是圣殿的所在处。伯利恒野地靠近圣殿，也就表示这地放的羊是给圣殿祭司做奉献祭牲专用的。耶稣时代每年逾越节都要献上超过25万只的羊，所以羊只需求量很大。这群城镇周围的牧羊人正在替不远处耶路撒冷的圣殿忠心地昼夜看守照顾着羊群，为要在其中预备和选出最好的羊，作为逾越节的赎罪祭献在祭坛上。他们做的工作何等尊贵，他们的工作又何其劳苦，晚上、午夜、鸡鸣、早晨这些更次，他们必须轮流看守群羊，因为犹大地并不平静，盗贼抢夺是会发生的。讽刺的是，他们为牧养照管圣殿祭牲而冒上生命的危险和生活的艰苦，可是他们自己却偏偏被排除在圣殿之外，被忽略在耶路撒冷的边缘野地，忍受着属灵上的放逐和隔绝。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一个平凡的工作夜，他们忠心的当值时， 突然发现主的使者站在身旁，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从上帝属性发出的完美荣耀光芒，曾在西乃山临到摩西，曾临到献圣殿的所罗门和众祭司，现在居然临到在伯利恒荒野之地的他们。神荣耀的同在居然不是先临到耶路撒冷圣殿里的祭司，也不是先临到坐在高位上的皇帝，却在伯利恒的野地，像他们这群平凡人当中被看为是贫穷不洁净的边缘人，他们实在害怕极了。怎能承受这荣耀的时刻呢？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要做什么呢？然后他们听见天使叫他们不要惧怕，又听见天使报给他们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天使甚至明确向他们说出大喜信息的标记，救主基督居然包着布卧在马槽，更是大出他们的意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天使就唱着荣耀的颂歌离开了。如果你是这群小人物里头的一个，亲眼看见、听见、经历这一切，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之后又会有什么反应呢？是继续害怕，因为你所经历的事太奇妙了，你就把这一切事都藏在心中，不敢告诉人吗？路加福音2:15-16记述牧羊人的反应。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对上帝给他们的启示非常认真，放下羊，急忙随天使指示去伯利恒查证事实。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他们接生过无数的羊羔，见证完美羔羊主基督的降生，为之欢庆，为之称颂，为之传扬，不正是他们的工作吗？他们接生过无数羊羔，他们曾经为祭司预备过无数健康的羊作为逾越节的赎罪祭，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只上帝为他们预备完美的羔羊主基督，有一天会成为赎罪祭，为他们和万民赎罪。今天我们知道，这最完美的羔羊主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除去我们的罪，又为我们复活。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足，无论我们是软弱还是刚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像这些牧羊人，向人述说传颂主的荣耀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从不忘记每一个人，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郊，你都顾念。无论我多么的渺小，你都愿意为我降生、受死，除去我的罪债，为我复活，送我永生的救恩。在路加福音，我看见你先向卑微的牧羊人宣告基督降生的消息，牧羊人就称颂传扬主已经降生。在马可福音，我看见你先向妇女宣告主已经复活，可他们却因为害怕而什么也不告诉人。求天父赐给我勇气效法牧羊人，向人传颂主的降生和复活，好叫更多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得享丰盛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上帝儿子，圣洁无瑕，竟被差遣离天作王。
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随时随地饱足好，饥饿也好，丰富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做一只菠萝，头顶皇冠，内心恬静。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的8:09，今天能够靠着耶稣呢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也许呢还是呢照样上班，照样在家里操持家务，照样上学，看的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因为靠着耶稣，也许你会发现一些新的亮光。哇，希望呢今天在你的生命中呢闪闪发光，闪闪发亮。 好了，那我们今天来谈什么呢？来谈谈陈奕迅。哎，不过待会我们不会播他的《孤勇者》哈。那八月八号呢，陈奕迅这位香港有名的歌手呢，就在澳门呢有演唱会。那么他在演唱会上呢唱《700年后》这首歌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就按着他的胸口呢干呕，就是好像要呕吐，但是吐不出什么。那大家都看到了，我也去看了那个视频，他真的就很痛苦的样子。那么很多网友就说呢，这是典型的焦虑症躯体化的症状，所以呢就纷纷的喊话陈奕迅啊，你要注意休息啊，好好的去养病。那其实呢之前呢陈奕迅呢自己也有说呢，他被诊断为焦虑症一年多了，一直在吃药。近年来也因为健康问题呢，譬如说他的声带损伤啊，中暑晕倒啊，导致他的下巴缝针啊，还有新冠疫情的时候他感染了啊，因为这样多次取消他的演出，可能也因为这样呢他有焦虑症。那他也透露呢，停药之后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紧张啊，即使呢睡眠充足心情良好，他的身体仍然会莫名紧张，认为这是身体的化学反应。
好的，昨天晚上吃饭呢，我就跟一位朋友，他绝对能够称得上是陈奕迅的铁粉，就是陈奕迅能够认得出他的名字那种啊。
嗯，
然后呢昨天晚上已经认证了陈奕迅现在已经停药了。
哦，
那他也跟他的粉丝解释，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忧心的事情比较多了，可能比年轻的时候呢更容易紧张。他后来呢也接受过一篇的访问，那个标题是从光环到低谷的觉醒。
嗯，
他最大的体会是做人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我们主内家人听众朋友跟我们自己也说一下，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不要内耗，
不要内耗，提醒自己呢、嗯、不过是个普通人，我是明星又如何，我回到家还不是普通人一个嘛，身体跟心灵同样需要被人照顾的、
嗯、
我觉得我看了他那篇访问以后呢，我自己都很大的觉醒了，就尽量呢就不必跟人去争论，也不要对自己过不去。
嗯，
跟人家可能沟通的时候有些困难，有些问题觉得怎么过不去啊，可能立场不同不代表他那个人有问题，
是，
那立场不同那就别说了，
也不代表我错，
对，不代表他错，也不代表我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啊、
最近我看到哎，有一个标题，新闻标题就是不要和别人一起欺负自己。
嗯，
什么意思，就是当和别人呢有冲突，甚至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很生气啊，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如何抒发怒气，然后常常去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就等于和别人一起欺负自己。
哎，这个讲得好，对，连着别人一起欺负自己何必呢，
真是太不值得了、嗯、你应该赶快回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抱抱你安慰你。那我们来说说啊，这个焦虑症躯体化的一些呢典型症状，例如呢他的心血管系统心慌、胸闷、胸痛啊，所以呢陈奕迅就干呕嘛，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神经系统就是会头晕、头疼、肢体麻木，然后呢消化系统你就会恶心啊、干呕，刚才说到还有胃抽筋。
嗯，对，
嗯，
还有长期的表现呢，譬如呼吸急促，你不是爬山那种突然走平路都会呼吸急促、嗯、然后肌肉呢会僵硬的，睡眠有障碍，晚上呢睡不好啊。
对，
那个这个病因跟诱因呢关于什么呢，长期譬如一个明星光环底下的明星，长期高压环境底下呢，这个人完美主义倾向的、嗯、什么事情都希望做得最好，另外受到很多的环境呢、声音呢、人际关系种种的压力呢，累积起来都会引发这个焦虑症的。
是，所以呢注意压力，有的人呢是不太知道自己有压力的。那么在生理方面呢，因为焦虑的情绪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过度兴奋紧张，引发我们的激素分泌就混乱了，然后我们的自主神经就失调。那要注意呢，这个心理医生告诉我们，精神医生告诉我们啊，焦虑症不是一朝一夕就有的啊，所以呢请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变化，多谈，就是呢多说话，
嗯，
里头有事找你信任的人说出来。其实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容易吗？容易，因为你有谁呀、
啊、有神。
对呀、啊、你就算找不到信任的人，你可以透过祷告好好的跟神说吧。就像呢当年呢这个被神惩罚教训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算每天以泪 洗脸，他们至少还能够跟神说话，对不对？还有呢，具体的找出困难，对症解决，不要逃避哦。那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压力很大，有焦虑的情况，能不能呢，就是至少两个礼拜每天做一个情绪记录表，就是记录什么时候自己心慌，什么时候自己有脾气，什么事情让自己呢非常低谷，记录一下，然后呢两个星期观察一下那个高低起伏。那如果真的发现自己一直在低谷，可能呢你就需要呢去见见辅导，或者是你告诉我们吧。
对对 对,
对，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说我不想写，你就把它录起来，用手机录。我说这个幸福一号呢回应我们的主题，他说又不内耗，交托就放手，你不放手你就吃亏了。
对，你要记住，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放手，神其实他的大手一直呢就是向我们展开来的，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放手。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志上29:14，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大卫为了建圣殿，带头呢将自己的财富呢奉献出来，于是呢所有的族长啦、首领啦都起来捐献，他们诚心诚意的献给上帝，百姓欢喜，大卫王呢也是非常欢喜的。
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奉献，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属灵真理是什么呢？真正的奉献呢，不是外在的宗教行为，而是我们内在恩典生命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流露来的。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
其实呢，奉献呢是对神的爱和感恩，而非呢外界的期待或者是我们自我的满足。历代志上呢29:9，经文就特别提到百姓诚心乐意的奉献，这个呢就让人想起耶稣称赞的穷寡妇。我们可以参考呢马可福音12:41-44的经文， 寡妇呢投进了两个小钱，不是从富余当中挤出来的，而是倾尽她的所有，只因为她爱神的心。
嗯，她给了之后呢，晚上吃什么真的不知道啊。
嗯，
那反观我们自己呢，奉献的时候呢，总是什么精打细算，担心啊这个月我亏了，还是像玛利亚那样打破珍贵的玉瓶，在约翰福音12:3，单单我只为爱神而献呢。我下次奉献的时候呢，邀请你可以先停下来，你去想一想，用祷告预备你的心，问一问神啊，我献上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人的称赞呢？
嗯，甘心乐意的奉献呢，会引发属灵喜乐的连锁反应。我们看到呢，大卫和百姓的奉献呢，带来奇妙的果效。他们先是呢诚心乐意，接着就大大欢喜，最后呢齐声称颂耶和华。那这是在历代志上29:9-10的经文，这不是一时的兴奋，而是与神同工的满足感。嗯，他们的喜乐感染了整个群体，点燃了更多人奉献的热情。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花了点时间谈奉献。真正的奉献呢，不仅仅是祝福神的国度，也建造呢信仰共同体。你可以试着呢，在团契当中，你分享一次你因为奉献而经历的喜乐，你看看神的爱是如何通过你去点燃其他的人呢？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帮助我们。我的奉献是出于宗教习惯，还是感恩的回应呢？我是否在奉献的时候计算我的损失，还是庆祝感恩神的供应呢？早上好，黄阿姨。
两位老师早上好。
嗯，阿姨啊，刚才我们还在聊啊，就是呢，您听电台学普通话嘛，对不对？那您听电台有多少年呢？
8788年开始吧。
8788年
哦。嗯，所以就是30几年了。
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跟我的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才知道有良友电台，后来他们叫我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听，他们就拿这个收音机给我，我都不会怎么样扭，就是扭到什么我都知道是电台呢，扭到听他说伯利恒，我就知道是电台，后来就从那里就慢慢听慢慢听，就一直听了，听得我也听，不听得我也听，就是这样。
就8788年遇上我们之后呢，这个阿姨就风雨无阻，那能听就听，不能听也继续听。
这昨日重重千辛万苦，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祷告之前呢，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啊，熊猫。熊猫跟熊乐是什么关系呢？
兄弟关系吗？
好，那今天呢也有呢我们需要代祷的家人，现在请小云老师带领我们同心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睁开眼睛经历新的一天，无论今天我们遭遇什么困难，什么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们措手不及，也求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的荣美，求你让圣灵提醒我们，你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你在哪里，哪里就能够看到奇迹。愿我们像世人那样谦卑来到你面前，诚实面对自己的过错，勇敢的认罪悔改，勇敢的愿你 恢复亲密的关系，因为呢，唯有你才能够翻转复杂绝望的局面。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主内家人每一位肢体，他们的身体，他们心灵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都要需要学会放下，放下我们的双手。主啊，求你纪念一位姊妹，她周四呢要去复查眼睛，他的视网膜呢可能已经受损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希望呢这一套呢到医院复查呢会有好的结果，眼睛呢不用打针，也不用影响到日常生活。另外呢有一位姊妹呢重新得力呢，她的眼睛也是有点情况的，经常呢都是又干又疼啊，可能因为她现在有别的原因暂时也不能够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呢让她视力呢受损，也影响到她的生活。主啊，求你医治怜悯呢，让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医生，能够呢接受适合的治疗，眼睛呢能够尽快能够康复起来。另外呢我们知道今天呢有一间教会呢弟兄姊妹呢因为他们要爱心陪伴一些的主内家人，他们火葬的情绪呢因为家属们呢要把这个骨灰拿到乡下去下葬，但是呢这几天的天气呢都非常的不好，昨天晚上呢还下了一场大雨，我们担心呢这个路上会湿滑，他们今天早上要走山路的时候呢也担心会有危险。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都是非常平安的，让今天所有参与圣工的家人们那都能够平安。我们虽然知道有家人离去呢，也求主能够安慰家庭，能够安慰这个家庭，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心情，知道呢他们的孩子已经安息主怀，已经与你永远在一起了。我们也特别为到邓飞弟兄来祷告，我们也担心他的心灵，担心他的信仰生命，担心他跟你的关系，因为他自己说非常的颓废，什么也不想搞，什么也不想管了，不知道他的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但主啊，无论如何他都是你所爱的宝贝，你爱他，你深知道他心灵的缺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填补。我们人的帮助有限，但是主你是无限全能的那位主，愿邓飞弟兄他能够每天诚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像诗人那样情辞迫切的向你呼求，愿你医治他的心灵，愿你呢能够让他恢复起来。主啊，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如果你定义让我们经历那些曲折的路，我们都愿意顺服。主啊，只求你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我们每位家人，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双手，帮助我们走过未知的道路，也坚固我们每位家人朋友的信心，纵然软弱但是你都会坚固的。愿我们能够全然把心中的担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让你掌管我们众弟兄姊妹的未来。求主垂听我们今天早上在你施恩宝座前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献上今天。
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情辞迫切的为有需要的教会事工还有弟兄姊妹来祷告，希望大家注意啊，真的是天气不稳定，那求神的赐下平安，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